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生命国际事工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爱在这里祷告会的第五场，大家好吗？好的，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第五场。那我不知道我们前四场的祷告会，大家有没有认真去听？如果你认真听的话，你会搞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站在永恒的高度，是站在神儿子的高度，是站在基督里去祷告，你才知道神是谁，你是谁，你祷告的内容，你祷告的实质，你宣告的话，你宣告的是否是真理，那你的人生就不会再继续困惑。透过这么久的服侍，我们跟很多家人在微信上互动，在直播间里互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不管信了多少年，不管圣经读了多少遍，那有一部分人的属灵的生命，包括信仰的生活，是混乱的，是不确定的，似乎自己生活在一个迷糊里，一个糊涂里。似乎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极其神秘的，是让人们，让基督徒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甚至连神的心意，人们都无法理解。因此，人们的基督教信仰陷入一种糊涂、混乱、模糊、迷茫。那当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混乱，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处理。所以，更多人的信仰生活是处在一个迷茫、混乱当中。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一直在释放真理。持续的在释放真理，告诉人们神是什么样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圣灵是什么样的，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明白自己是谁，那我们如何做正确的祷告，我们才能解决问题。那现在我跟大家互动一下啊，那在你心目中的这位神，你所信的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或者说这个圣灵，你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你认为他是很真实的？他是可以感受到，他是可以让他的心意让你明白，还是说你所信的这位神很神秘，让你很迷茫？你信到如今，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更多年过去了，在你心目当中，这个神是模糊不清的，还是你对他很清楚，你对他很熟悉，他的心意你非常明白？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很明白你活着的目的。好，大家在聊天室里的互动，让我知道大家目前的现状，你可以真实的去表述。有人说感受到真实。旨意很清楚，有人说模糊不清。你像这位家人，他就说模糊不清。有人说我认为是真实的，你认为是真实的，和你真正在生活当中能够体现这位神是如此真实的，你活的是如此明白的，还有距离的。现在知道，旨意清楚了，你真实的写出来你自己的状态哈。如果你糊涂，那你就要把它写出来，我们好知道这个课怎么讲，能够让你从糊涂变得明白。当然了，主绝对是又真实又清楚的，但是你有没有领受得到？ 他的清楚和真实，那你有没有活出来他的清楚和真实，这都是两码事儿的啊。神绝对是不变的，关键是你对他了解吗？大家再打出你对神的理解啊。有人说不清楚，你看这连续的。你们打字的时候要点一下所有人啊，让大家都看到，不然的话就我们能看到。不了解，你看这里边这个叫唐春林的，他就不了解。还有刘永梅也说不了解。真我，他说我有点迷茫。有人说糊涂，不清楚，你看啊。这个叫卢静的，我记得他是信主多年了，他跟我也有互动，他到现在都不清楚，这是他自己打出来的。我还没领受到，这叫阳光明媚。对，莉亚姐她说做不到，可能是她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她做不到，这不是你做的啊。是你要先把这个道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你不需要你做什么。好的，我再看一些啊，我好清楚大家你目前的信仰状况，我们好去调整我们讲课的方式。你很用心了啊，这位阳光明媚，他说我很用心了。之前不明白，现在有点明白了。好了，我就看这些啊，那我们大家也停下来。透过这一部分人的互动，那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对大家的了解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是有个别的一部分的家人对神是什么样的，那自己如今信了耶稣基督，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包括我们的生命如何进到基督里，如何跟神的使命、跟神的性情捆绑在一起，还是有个别人，有的明白，有的非常明白，有的呢很不明白，有的人呢云里雾里，搞不清楚。因此我们在微信上常常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咨询跟疑问，那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呢还没有入门，还在基督里没有入门啊。所以我们呢本来是祷告会，是带着大家去实践神的话的，那对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家人呢是比较适合的。那你看还有一部分人稀里糊涂的问的一些话，在微信上问的我们的话，就是还没入门的小孩儿。因此呢我们很多的重点的真理还是要回头来帮助这些半道来的，还有进来很早但是没有持续听课的，听听这边的听听那边的跑来跑去的这些人，你说你得照顾他呀，对吧？因为他又来领受来了，所以我们就再把这些课讲得更详细一些。好，今天的主题呢是只有他将神表明出来，这个他指的是谁？只有他将神表明出来，这里边有两个指向，一个是神，因为人们虽然说信神、信耶稣基督、信主、信基督教啊，这些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一些替换词，但是人们常常是把这位本来很清楚的神信得稀里糊涂的。那当你进到教会，你就会发现人们一直在讲一位神，讲一位神，这个神呢让人们感觉到高高在上，让人们觉得他相距遥远，让人们觉得这个神非常神秘。尤其是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 看见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故事波折，包括一些先知写的预言，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遭遇各种患难困苦的时候，那这些先知写下来的哀叹悲歌等等等等的，那人们就对这位神敬而远之，望而却步，觉得这位神是一位杀戮的啊，屠戮的，是刽子手等等的，就在你的潜意识当中给这位神贴了很多标签。之后这里边又提到只有他，那这个他呢，大家都打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好，那神跟耶稣基督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神是透过基督把他自己表明出来？那我们今天要详细的把这些拆解出来。那请那些在我微信上问很简单的很基础的问题的家人，你要仔细听咯，这课是讲给你们的。那如果你再不仔细听，你再回头问那些东西哈，说实在话，真的没有时间回复你，我不可能在微信上给你讲到，我在这里边统一讲，你来听，好吧，弟兄姐妹们。好，这篇呢，只有透过他把神表明出来，也是牧师在2024年5月份写的这篇文章，我们也都发在微信里边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读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明白这里边要表达的属灵意义。人人都切望见到神，都希望自己能更多的认识神，都希望开始与神同行的生活。在旧约时代，人们不能真正与神面对面。记得啊，旧约里，那个时代，人们是不能够真正与神面对面的。为什么？来，我先问大家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可是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属灵英雄、属灵伟人，那为什么那个时代人们不能够与神面对面呢？啊，这里边有人说都是罪人，那今天我们也是罪人呢？好，这个人说对了啊，他说救恩还没有做成，罪没有解决。OK， 好了，就到这里啊，大家，我们还是有一些明白人的。不能真正看到神的真面目，原因是那时人们认识神的方式是透过神所拣选的祭司、君王和先知的口，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旧约那个时代，涌现出来大量的先知、属灵的伟人，我们看一看哈，有撒母耳，还有大卫、耶利米等等等的啊，这些属灵的伟人，包括以赛亚呀，包括以利亚、以沙，那这些呢，都是神拣选的个别的人，极少数的人，就是在旧约时代，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当时的人们去说话，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这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那除了以色列之外的人，神也是透过这些先知，在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向外邦人、向非犹太人去表达他的心意。每一个时代的世界都是非常真实的，有很多的包括亚伯拉罕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叫部落时代，那后来呢慢慢才形成国家，跟我们现在的地球上几百个国家是大致相似的，只是那个时候国家少，大部分人呢都处在一个原始部落或者族长时代。那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是相对落后的一些族长的一些区域或者部落，或者说不太像国家的国家。那大多数的民族跟部落都开始形成国家这样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意识，包括划分区域，这个有美洲啊，有南美洲、北美洲，包括欧洲，包括亚洲，包括澳洲。 啊，这些地理位置都被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划分成区域，以国家的形式独立存在。现在是发展到今天了，那上古时候是一样的，只是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科技、文化、信息和文明。然而，这些被神使用的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局限的。任何一个先知也好，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人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限的。那透过这些人的传达，虽然传达了神的心意，但是人们对神还是不能够更清楚的，不能够面对面，就像雾里看花一样，蒙着一层布，一层帕子。原因呢，大家都说出来了，因为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新约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活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活在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活在一个新约时代，那旧约里的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在新约里边已经清楚明白，一目了然了。神跟人之间的那层布、那层帕子、那层模糊不清的一种罪的阻隔完全清楚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对神的认知还是模糊不清的，还是有一层帕子，还有一些罪在中间阻隔，那真的非常遗憾。你虽然事实上是活在新约里，但是你还是在旧约里边。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当代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活在过去，活在旧约时代，就像耶稣基督没有完成这个救恩是一模一样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反观你自己的信仰生活？好像你今天说的就是你。大家可以互动啊。虽然你在真理上，在概念上，你是在新约里，你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但是你实际的信仰生活似乎还是在蒙上了一层帕子。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问的问题呢，我就觉得你没有生活在新约时代。你反观一下你自己的信仰生活，你来回忆一下3年前你还没有进到这个直播间的你的真实的状态，包括你对真理的认知，包括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你所得的这些福分，你所被给到的这些恩典，你可能还是不清楚明白的。所以你是活在一个求的时代，你遇到了问题，你会觉得好像你哪里做错了，神在惩罚你，神在变相的给你祝福等等等的这些哈。所以我们在为什么我们这么密集的直播，我们每周在进行9场直播，大家想一想哈，9场直播除了这2个小时正式的直播时间，前前后后我们需要准备很多东西，我们要预备自己，要准备课程，那我们跟大家的时间是一样的，每天就是这么多时间。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密集的直播，就是要帮助大家理清楚对真理的认知。虽然我这一课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们都把它放在网站里边了，但是主动学习的人是非常少的。人们喜欢被喂啊，人们喜欢你拿着东西喂给他吃，之后呢，他都懒得去咀嚼。你像更多的在微信加到我们的人，可以说10个里边至少有7个人是身体有疾病的，他就希望加了你微信，你给他祷告几句，他的病马上就没有。这个也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这个人他经历神迹。但是事实上，这些病人呢，就是来天天消耗你的。他加了你微信，你看刚才哈，40分钟之前我是在睡觉的状态，今天我没有关手机，我的手机就会噔噔的响，就是打语音，没有接的那个声音，就3、4个。也就是说，他加了你微信， 他就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立刻找你，他就一遍一遍的打。比如说这边你没接，或者没听到，或者没有开手机，他就再打。他就是意思是把你抓到他旁边，然后你给他祷告三句，他马上就完全好了。就这样的人，这样心态的基督徒，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就试图把这些课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让你就是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的这样的课，那我建议大家要听。如果你不听的话，没办法，我们已经把神的话已经盛在碗里，然后喂在你嘴里了。如果你再不自己嚼的话，那真没办法，可以说帮不到你了。好，往下来啊。好，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有人看见过神吗？有没有人看见过神？你看见过神吗？来，今天我们的课呢是互动的方式啊，因为只有你互动。我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你现在的属灵状况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讲，你也不怎么听，对吧？我们有我们的进度，你有你自己的长进程度，所以就脱节了。圣经说的都是真理。如果你说圣经说的不对，我看见过神，那你就活在自欺当中。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时候你有没有疑问？你说，为什么这个神他如此爱我，他不向我显现他呢？他怎么不让我看看呢？来到我的面前，让我看一看他长什么样，他有多高？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眼睫毛？对吧？我觉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会有这些疑问。那大家有没有这种疑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也好，这个物件也好，他是要让我看明白的呀，他不要跟我去捉迷藏啊，对吧？人们就是要想透过眼睛去看，看完之后，哦，我知道你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踏实了。我看你对还是不对，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我好选择是否相信你。对，这是人们最基本的一个诉求。但是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然后有人就说了，那你说神呐，你让我们信你。你还不想让我们看你，对吧？那我怎么能够信你呢？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圣经里边使徒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啊。使徒当中，因为他们是人嘛，使徒也是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心情，跟我们有一样的诉求。比如说腓力啊，带着那个太监信主，然后就给太监施洗的那个，之后呢，神的灵就把他提走了。这个人后来那么属灵，但是他也有我们当下的这种心情。他说：“我就想看看。”还有多马也是，他都知道哈。往下来，圣经里这句话呢，他不是说神是不愿意让我们认识他的，神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这里边有更深的真理，也就是说，神的这个属性，他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他跟我们人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人是有一个肉体，我们是一个血肉之躯，我们身体上有各种器官，然后我们有组织，我们有皮肤啊，我们里边有很多的血管，我们身体里边流淌着血液。那我们呢是一个恒温动物，冷的不行，热的不行。那我们只能生活在一个这个适合我们人 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想飞，可是我们飞不动；我们想不睡觉，但到时候我们就困了。我们很想不吃饭，吃饭比较麻烦，还得做饭，但是我们不吃饭不行，所以我们有一个肉体，有一个肉身局限着我们。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没有肉身，神他跟我们很不一样，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他跟我们不能够生活在一个这个物质空间里边，它跟我们生活的空间不一样。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需要空气，需要阳光，需要水，需要吃饭，需要休息。但是神跟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不一样的，这是圣经透过一些经文告诉我们的。神的本体你是看不见的。是我们的眼睛不能够捕捉到的，就如同光波啊，光波。那如果你直视太阳的话，你用眼睛直视去看太阳的话，你一点点时间，你的眼睛就要闭上，或者你把你的头转离太阳。如果你长时间的去看太阳的话，你的眼睛会被刺坏，会被伤害，甚至有的人眼睛会瞎掉，明白吗？打个比方哈，神的本体是看不见的，是不能够被人看见的，因为人受肉体的局限。神他跟我们生活的空间不一样，他生活在物质层面之外，但是神他愿意被人们认识，神是借着基督被显明出来的，神是借着基督来显明他自己的。有人说，那伊甸园时期，来，我问大家，伊甸园时期，神创造了伊甸园，在地球上的一个真实的地理区域，创造了伊甸园，并且他造了两个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这个时候，神跟人，跟人类，也就是神跟亚当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状态？好，大家在直播间里就回复，你可以去想象，你也可以根据圣经经文去推理。我问大家，在伊甸园时期，神跟亚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人说是朋友，有人说面对面。同在的，是同住的，记得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大家有的你如果手头你跟你的微信跟圣经连着呢，你可以打出来。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神就呼唤亚当。那有没有人能够把这经文打出来？没有就过了啊，有的话你就打出来。你如果跟那个圣经连在一起，你就是分享一下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在伊甸园时期，好，这边有人打出来啊，我来念一下。现在先不动，好，创世纪3章9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第3章8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过这些经文，还有其他的哈，我只是想起来这两节了。那我们可以推理，在伊甸园时期，神跟亚当是可以面对面的，就像朋友一样，可以聊天说话，一起同住，一起互动，就跟朋友一样。那他们是朋友，他们中间是没有阻隔的，因为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来，罪还没有进来，就是蛇还没有引诱夏娃跟亚当去犯罪。那时候亚当跟夏娃是100%的去信任，去信任神，他们对神的信任是没有出了问题的，他们中间是没有罪进来，没有罪的阻隔，所以神跟亚当跟夏娃之间，他们是没有任何阻隔的，就像你见到了朋友，见到了家人是一样的。好，后来的伊甸园里发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还有一个核心的重点要提醒大家，是因为当这个蛇跟夏娃说话的时候，他引诱夏娃，让夏娃心里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是怀疑跟不信在先，神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相信那时候神跟亚当夏娃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他们有非常高的和紧密的信任。但是那一天，蛇曲解了神的话，让夏娃觉得神的话也不是板上钉钉的，也不是神的话也不是铁板一块，神的话也是可以松动的，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好，那我来试试。好像魔鬼的话有很多的诱惑力，那我就去试一试。他从对神的话100%的相信，稍微的有一点点松动，试试看。当他这个心理一旦有了以后，他接下来先有了不信，先有了怀疑，之前他们是100%的相信的，听了一个引诱的话，就放下了原来100%的信任，去试一试，万一更好呢？万一我的眼睛更明亮呢？万一我能够像神一样呢？亚当夏娃一定是羡慕了神，所以他去尝试一下这个引诱的话，这个话，试探的话，万一能够成呢？是先不信在先，之后才有了行动。大家记得啊，这是一个核心。那这段呢，我就不再讲了，往下来。神的本体是人们不能直接看见的，是人们不能够用眼睛，用你的手去触摸，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鼻子去闻，是人的感官不能够去捕捉到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神是灵，因为神是灵，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是灵。一提到灵的时候呢，人们就会跟一些神秘的东西，或者跟一些迷信的、一些不可知的一些领域会挂上钩。No， 神是灵，灵不是神秘的，灵不是那些玄幻的，灵不是那些带人们进入到一些迷信色彩的那些领域。No， 不是这些。灵是可以被认知的，灵是可以被理解和明白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圣经说，时候快到了，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因为父寻找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上帝是灵，上帝是个灵，灵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只是存在的方式跟我们人存在的方式有些不一样而已了， 就如同我们人是个存在，是个真实的。比如说你现在在听直播，你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如果用经纬线的话，我们会找到你，你就在那个东经多少多少度，什么什么北纬多少多少度，然后它俩一交叉就会出现一个点，你就在那个点，现在你正在坐着，你在你的家的房子里，或者一楼，或者二楼，或者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床上，你就在那个地方，你在看手机，我们用经纬度就能够测量到你，把你定点在那里，你就在那个地理方位，你就在那里出现，你就存在在那里，你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神他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空间和那个领域里边，他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是我们人受肉体的局限，我们用眼睛看不到它，捕捉不到它，就如同你捕捉不到一些光的一些波一样。有些光你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穿的这件衣服是绿，是蓝色的。那如果换了一个灯光照向我，那这个颜色就会变，明白吗？就是有些光你是可以捕捉得到的，有些光你是捕捉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未必是完全真理的，只是在这个空间，在这个区域，你看到的是属于这个区域的真理，明白啦？好，上帝是个灵，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这是圣经的原话，告诉我们神他是个灵，灵是可以被认知的啊，它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第二个，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刚才我举了太阳了，整个地球就这么一个太阳，美国的太阳跟国内的太阳是一样的，加拿大的太阳跟新西兰的太阳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太阳它就在那里，它不动，它是一个恒星，那么地球它是一个转动的，它是一个行星，所以地球不停的自转又公转，不停的自转又公转，绕着这个太阳。所以这个球它转到太阳的某一个方位，那我们现在是白天，是黑天，是夜晚，所以出现了不同的时区。这个太阳的光被全世界的人享用，神打个比方，就像光一样，这个光，太阳的光，人们不能够去直视，太阳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要用光年来计算，但是当你去直视太阳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受不住。举个例子，就是神就像这样一个光一样，你不能够去接近，你不能够去靠近它，否则的话你瞬间就融化了。这个比方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就那么好，但是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神他所生活的空间人是不能够靠近的。上帝是独一不朽的，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够看见他，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够看见他之后不死。人若直接看见神的荣耀会承受不了，荣耀我们讲过，我们在前几次的祷告会中我们讲过关于荣耀，大家回头去听，截图我也让大家截下来了，你们回去复习什么叫荣耀。荣耀是真实的，有重量的，是神的真实的一种存在，他的荣耀，他的光芒，他的真实，他的圣洁，他的那种真实的存在是可以用荣耀来形容的。所以神说你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你本来在基督里，像亚当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是因为他的原因，罪进入了人类，否则的话罪跟人类无关，那我们仍然都活在伊甸园当中，跟神是好朋友，神可以到我们家来做客，到我们家来吃饭，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所以神是圣洁的，神是光， 他不能够与罪同在，他厌恶罪，因为在他里边没有罪，他不知何为罪，所以罪来了，神就没有办法，他只能离开他所深爱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因着亚当的原因，我们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能够活出神他那种真实的、圣洁的、恩典的、荣耀的、全能的那种荣耀，因为罪亏缺了。那今天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代替了全人类所有的罪，那今天我们可以不再继续亏缺神的荣耀。如果今天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到他的国里边，然后你还觉得我不可能一直活在基督里，我偶尔我还要回到，我还自己跳回到亚当里边，因为我老我嘛，我老我没死透嘛，我又犯罪了嘛，我今天又骂人了嘛，我今天又偷了一颗葱嘛，我今天又骂老公了嘛，对吧？我今天又表现不好了，所以我就自动，我很自觉，自动的我就跳回到亚当里面来。不是这样的啊，这种事情我们讲过了。所以耶和华跟摩西是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样。那这个呢，也是出埃及记33章11节这里边。往下这几节经文呢，我是没有完全把它写出来，我只是写出来了我要讲的核心的这几句话。摩西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样。摩西时代跟亚当时代也不一样，跟罪没有进入世界之前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还是有罪阻隔。摩西也跟我们一样，摩西也是很好奇啊。摩西说，求你向我彰显你的荣耀，我还是要看一看你的荣耀。好奇，耶和华说，我必叫你看见我一切的美善。你看神他对他自己的性情，对他自己的真实是毫无隐瞒的，只是说他的那个生命状态，因为人犯罪以后，神没有办法跟人同在、同住、同居了，但是他还是想办法，他还是有足够的智慧让人们去认识他。耶和华呢，给摩西一个方法，就是你不是想看我吗？可是我也想让你看我呀，我想让你了解我呀，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有多爱你们呢。你以为你在米甸放羊这40年我就忘记了你了？ No， 我一直在想念你，我也一直在锻炼你，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我所用之才。神给摩西一个方法说，但你不能看我的脸哦，你看我的脸啊，那你就麻烦了，因为我跟你不一样啊，因为凡看见的人都不能存活，你要看见我了，你就活不了了，你就马上就得死，你就不能够继续完成我安排给你的，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到应许之地，你就完成不了这个使命了，所以我给你想办法。他说，你要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大石头上，你站在那儿，然后呢，当我的荣耀，你看神的荣耀是跟他同在的，他就携带着这个荣耀，是他自有的神的光芒，我的荣耀经过你面前的时候，我会先把你安置在那个石头缝里，用我的手来遮掩你，用我的手把你遮起来，直到我从你面前走过，我是带着荣耀经过你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够直接面对我的荣耀，我太圣洁了，我太强大了，我是活在另一个更高的空间里边的，你是活在物质世界里边的，所以你承受不了我的这样一个圣洁状态，但是我想办法，我把你安置在这个石头缝里，免得我 过高的光，过高的圣洁击杀了你，不是我去杀你，而是你见到我之后你承受不了，用我的手遮掩你，直到我从你面前走过，然后我会收回我的手，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但你看不到我的脸。神是如此圣洁，有荣耀，有尊荣，他本身就是世界的光，他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荣耀。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启示录里边给我们描述天堂的美丽光景的时候，我们会想象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神自己跟摩西之间互动他用的一个方法，否则的话，当摩西一下子看到神的脸，他可能下一秒或者不到一秒他就立刻就没命了，明白？有一个姐妹，她在我微信上说她晚上睡不好觉，因为她信主了，他听到一些动静，他就说神来了，神到他房子里来了，他会经常睡不好觉，他听到动静。所以我告诉他，我说姐妹，你进入到玄幻里了，你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不是圣经里描述的这位神，他是良善的，他不会吓唬你，他也不会走到你的房子里，因为他跟你生存的空间不一样。如果他真的透过异象去向你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害怕。如果让你害怕的一个你所认为的灵来到了你的房间，你信错了。记得啊，没有人能够直接去看见神，你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位神可能是一位迷信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读的圣经，我也不知道你所教会的是什么样子的，总之你反映的是很玄幻的。你如果长时间活在这样一种状态里边，你会神经病的，你的神经会出问题的。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身边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女的哈，姐妹信主信的神经病了，有这样的，就是他自己不能够就都读懂圣经，他听这样说那个说，有的教会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所以亲爱的们，请你自己啊反观自己的信仰，反观自己对神的认知，反观你自己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啊，请你不要因为信了一位这么好的神，你信得很坏，你把自己信成了神经分裂都失常了，这你才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好，这说明神他不是一个物质存在，他不在你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上，你所生活在这个物质空间当中。什么叫物质空间？物质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水杯，它就是一个水杯，它里边可以装水，可以让我喝水，那我把它拿在手里，它就在我的手里，我把它放在桌子上，它就在桌子上。这些物质空间是可以，是人们可以用手去触摸，去感知它。比如说这个水是热的，是温的，还是凉的，我的感官是可以告诉我的。我看见了，我的衣服是蓝色的，我的西装是白色的，这是我能够看到的，我的眼睛能够识别的。我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我可以看到你们在直播间打字，对吧？这是一个物质世界，但是神他不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二维的物质空间当中，他不在我们的感官当中，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子是闻不到他的存在的。所以我们信主千万不要信的神经兮兮哈，我提醒那些非常爱主的姐妹们，你真的不要信得神经兮兮的，否则的话你把你和你的全家都毁了。 好，神是灵，好来讲，灵是什么？那我先问问大家哈，你所理解的灵是个什么？你用你的普通话，就是用你的中文去描述，灵是什么？你所理解的灵是个什么状态、什么样子的？你心目中的灵是个啥？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然后还有说是还有人说是无形无体，有人说是气，有人说是气息，有人说是无形无体啊，大家再说，没关系，没有对错哈，你去说，你才明白，慢慢的你就明白了。是能力，是光线，是一团火。摸不着，看不见，但自己心里存在的爱。话语。是风，是火。灵是两刃的剑。到这里哈，我这个 PPT 上已经有了，给大家一些提示。刚才我讲到了一点点，灵呢，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神是个灵，它不是空气，它不是一阵风。虚无缥缈的飘来飘去，让你琢磨不定。灵它不是空气，或者有人说它是一个高能量，它是一个宇宙能量啊，我们向宇宙下订单，大家有一些培训啊，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基督教的一些团体，他们懂得灵界，他们说宇宙是一个高能量的空间，我们有什么梦想，有什么诉求，我们就向宇宙去下订单啊。他们只说明了一点点，他们对我们这位神，他们是只认识了很浅显的一部分。但是记得啊，我说一点点，这些经常向宇宙下订单的这些培训团队，他们也有很多的成就。比如说他们对做团队培训，他们去做销售，那他们真的会因此他们受益了，他们赚到很多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对灵界，他们不是基督徒哈，他们可不是基督徒，他们只是对灵界有那么一点点认知，他们就透过这仅有的一点点认知，他们去做销售，他们赚了很多钱。亲爱的，如果是说你跟这位宇宙至高的神有关联，你是因他所生的。如果你今天还受贫穷的话，那你真的又再一次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们，我在这里我也鼓励我自己，因为我们对神认知太少了，我们对神认知模糊不清，导致我们不能够有很好的事业，不能够有很好的家庭，不能够有很好的身体。我们真的真的在很多很多层面上，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家庭，这个姐妹呢本身就很有抱负，有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但是因为她生出来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她生出来一个就是低智商的孩子，或者她生出来一个唐氏儿、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所以这个姐妹她一生就沦陷了。他从此就做了一个家庭主妇， 那他做了家庭主妇，他脱离了工作岗位之后，我发现他变得感觉愚昧了，因为他信主信的就是很绕，他就是不能够抓住核心的东西，就是他很绕，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核心的那个点周围去转去绕，说话也绕，这个表达也绕，然后呢做事也绕，所以这个姐妹这么好的一个人才，受了这么好的教育。却没有活出来非常好的生命状态，反而因着信主变得自己很绕、很乱啊，很迂摸啊，就迂摸就什么就很唠叨，来回的绕，就那么点事儿，来回的绕，然后非常负面，每天想到的就是自己身体、孩子的身体、家里的麻烦啊，抱怨老公，所以很可惜，他受了这么好的高等教育啊，这样的人有，真的有。而且海外的很多，就是因为接触的东西太多了，自己呢就感觉很乱。好，是指一种非物质却真实存在的生命体，它不是物质的，物质就是这个水杯，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什么颜色的，它的功用我能明白。但是神不是，它不是物质，它是非物质的，但是它确实真实存在的，它是一个生命体，它有它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它是不受物质限制的，是因为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他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但是他不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他生活在高于物质世界的空间。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去想象吗？用你仅有的知识和想象力去想象。如果大家能打出来的话，你可以把约翰福音20章19节和26节打出来啊。好，我继续讲，你可以把经文打出来，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因为看到这些经文呢，你就会更真实的去知道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如何不受物质世界控制的？好，他不占空间，他虽然可能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物质空间，但是他不占这个空间。大家能打出来这个约翰福音20章19节和26节吗？我们看。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耶稣来。这时候他已经死了哈，耶稣他已经死了。好，我们来读这章，太棒了啊！谢谢这位，叫红臂蒙福这位家人。看，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人们都吓坏了，包括他的门徒们都四散。上次我们说了，彼得还说：“那我去打鱼吧，我们就重操旧业吧，该干嘛干嘛吧。”我们的夫子死了就死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耶稣怎么来的？”下面又来。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话。在这些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了，神他是个灵，他可以随意的从他的生活空间。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记得啊，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升天啊，他这个时候是在40天当中的某一天向门徒们显现，去兼顾他们的信心，否则的话，门徒们的心都消化了，各干各的去了，根本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基督福音的传播。 如果耶稣基督不40天不断地向门徒们显现，透过各种方式去向他们显现，就没有福音，没有人来传这个福音，今天我们也没有机会去听到这个福音，大家明白？不受时间限制。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门也没有开，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当中，站在他们当中，并且是可以说话的。来，大家，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想象一下，神是个灵，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人去互动？这圣经里边给我们还有很多啊，我只是想到了这几段，我就说了这一点点，你们可以到圣经里去找。神是个灵，圣经把神跟人互动的方式也说得很清楚了。你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怎么进来的？你也看不到。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活在这一个受限的物质世界里边，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捕捉不到神他的动态，我们捕捉不到他的动态，但是他真实存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某一个空间里边。保罗也跟我们描述了，有一个人在14年前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看到了不能够诉说的奥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上面，简单提一提啊，我们坐过飞机，我们会在万米高空上去看到云彩，我们上面是太阳光，之后我们会看到一堆一堆的各种形状的云彩，我们会在平流层去飞行，但是你知道在更高的区域里边，天堂就在那，具体有多高我们人无从知道，在那里边有一个天堂，就是神所生活的空间跟区域，我们的眼睛捕捉不到，看不到，甚至一些卫星也探测不到，包括宇航员，他们飞到更高之处，他们也看不到。也就是说，人所发明的仪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捕捉到神所生活的空间跟领域，但是它不是一个谜，它是真实存在那里的。那我们也相信，真正信主了的，我们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父母也好，他们是真实的在那里，他们是真实的与神面对面了。那至于我们，至于你和我，我们今天仍然存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做着自己当做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跟使命。那当你是一个真心信主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到哪里去，确信，非常的 amen， 非常的确信。好，因为天国，天的国，神所生活的国度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你没有去过，虽然你没有见到，但是透过圣经，你可以非常笃定的知道他在那里，他的国在那里。那如今我们祷告，我们是站在那个神的高度上去命令疾病离开。我现在开始转换了啊，虽然你看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真实的身份不在这里。所以如果是不用灵来听这些话的人，你会觉得很分裂，我讲的这些话很分裂，就是现在你明明那些坐在那里嘛，对吧，你是用这个物质世界的概念去定义了，对呀，我就坐在这里，我就在跟大家说话，你们也在这个地方听，我们都生活在物质世界当中，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去命令疾病离开的时候，我知道我真实的生命不在这里，是在 至高之处，是在天堂里边，是坐在基督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我在那里去统管疾病，去命令疾病，去命令谎言离开。好，这点说的确实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如果是你是我们直播间的老听众，你已经在操练很多很多牧师讲的东西和观点的时候，你已经敢于为病人按手，为自己按手，医病赶鬼，那你就能够听明白我这段话。如果是说你不经常听，没有跟着我们这个系统和步伐往前走的话，这段话你听的确实有一些分裂。意思是你怎么一会儿在地上，一会儿在天上？对呀，这就是基督徒真实的状态。我是活在这个地球上没错，但是我真实的生命，我真实的状态，我真实的信念不在这里。当我医病赶鬼的时候，我就站在更高的高度，站在基督的高度上，我才能够命令赶鬼。你以为你在这个物质世界，你命令魔鬼，魔鬼就离开你吗？ No。 当你站在你属肉体的这个角度上，你没有办法命令魔鬼。为什么？因为魔鬼是个灵，魔鬼也是个灵，你无法去控制它，你无法去命令它，你无法去对它行使权柄。唯有你站在基督的高度上，你以灵的那个身份，以神儿子的那个身份，你才可以命令魔鬼离开。哎，这段话你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的说打明白，如果听不明白的来，你说你不明白，我好知道哪些人不明白。啊，真有一个人是不明白的。我看那个不明白的是谁啊？好，不明白的人呢没关系啊，我们讲课就是让你明白的，那你就继续听。好，明白的人非常多，就有那么个别的不太明白，估计你是新来的，或者说你没有听一些系列的课程。这个诗篇139篇，来大家谁能打出来？不用打出来啊，我们去看诗篇139篇，太长了这个哈，我给大家留个作业。诗篇139篇你去读，也就是说神他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在的经文在诗篇139篇你去找，这是大卫写的。他说耶和华啊，你洞察我，知道我的一切，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往下说第七节，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呢？我跑到哪里可避开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哈，这就是在描述他神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在，他的能力、他的光、他的生命、他的慈爱，充满了整个我们所能够体察到的宇宙空间。所以诗人大卫，他犯罪了之后，他很想逃避神呢，他想逃避刑罚，对吗？就是人的共性。但是他发现了他无处可逃，他唯有真实的活在神里面，他告诉神，我错了，我悔改，离弃，我要离弃我的罪。但是你从来都不用罪孽跟刑罚待我，你给我无尽的恩典跟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我们要向更多更多的人去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啊，神的爱无处不在。想象一下，你家里还有谁谁谁谁谁没有信主，你的亲戚、你的至亲还有谁谁谁没信主，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的心就猛地揪一下。如果他今天这个人没命了，发生意外了，他能去哪儿呢？你是不是欠了一个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总是要去传福音。 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传呐、啊，让他们去信主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神是爱，神希望让万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他所造的人下入地狱。去传福音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使命。好，往下来。好，停这里啊，我们来听，大家跟上我的思路，跟上我的思路。今天我要把灵这一块，把你们所心里糊涂的那些打架的、那些挣扎的那些东西给你们解清楚了啊，你就不糊涂了。神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这里说，光照进黑暗里，黑暗不能吞灭光。他里面有生命，谁里面？是神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类的光，人类如果没有光，人类活不了，人类是需要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一节里面就说光，光，神呼唤光，光就来了。光照进黑暗里，黑暗不能够吞灭光。不是神有生命，而是神本身，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什么叫源头？比如说黄河它发源于哪？黄河为什么有水？长江为什么有水？因为它们的源头是一座高高的山，那个山上常年有化不完的积雪，所以它们是黄河长江的源头。那神它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人需要有一个命的话，这个命的源头是谁？是谁让我们有生命？神是万物生命的源头，所有的生命，物质的、动物的、动物的、植物的、人的，所有的命，包括灵体的生命，都是从神那里来。他不仅仅自己有永恒的、永远不死的生命，而且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神在圣经里他是自我介绍，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啊。”自由，什么叫自由？我就是自由的那一位，我从来就有，我就是从来就有的。什么叫拥有？就是永远都是，永远都存在，永远都不死，永远活着，永恒。神他自我介绍，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第三个，它是有位格的。有人也不明白什么叫位格，比如说三位一体，之后呢就各有各的位格，神是神的位格，基督是基督的位格，圣灵是圣灵的位格。那什么叫位格？神是一个有位格的，这个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哈。刚才有人说神是气息，神是空气，神是能量，这些都不全对。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也不是一种力量，它也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宇宙能量，它是一个会说话。看耶和华神会说话，对不对？耶稣基督他也会说话，他向门徒们显现，他已经被钉死了，但他复活了以后他还会说话，他跟门徒们说话，向门徒们显现，他会爱，神就是爱。他是如何爱摩西的？他把摩西见到他之后马上就毙命了，所以他说我先把你放在石缝里边吧，然后呢我带着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用手把你遮住哦，我保护你一下，免得你嘣就死了。之后呢直到我慢慢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呢看我一下，你来看看我的后背吧，你不能看见我的脸，因为你看见我的脸之后你就麻烦了。所以神爱，神爱摩西，神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又奇妙又伟大，奇妙到人们都无法理解。他会思想，他会思想，他跟我们人一样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他也会计划。 当亚当跟夏娃因着不信神的话，有了怀疑之后，有了行动，犯了罪，他就马上有了计划，就是这位伟大的救赎。伟大的救赎计划就是他给人类预备了他的儿子。所以神是一位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的存在，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情感的。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大家自己去找啊。神会伤心哦，神也会愤怒哦，神也会喜悦哦，他跟我们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吗？你有喜怒哀乐，神也有喜怒哀乐呀。面对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还没有复活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哭了？神是一位有情感、有意志，他有他的计划，他可以做决定，他有思想、有情感，跟我们人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位明明白白的神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你说你有没有亏缺神的荣耀啊，亲爱的们？神会不会伤心呢？他给我们预备了那么多的恩典，他是那么在圣经上向我们表白他自己，让我们去透过经文去认识他。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读不懂圣经啊。那当我们慢慢的讲这些课，讲这些课向大家输出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课放在网站上，大家去调出来去听的时候，你听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牧师讲的这些系列课程，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能明白圣经了。我知道这旧约里的这些经文是对着谁说的，之后我要把它借鉴过来，虽然它不是对着我说的，但是我把它借鉴过来，我就对比，我知道，哦，我今天是好有福气啊，我今天活在新约里边，神给我另立了美好之约新约，我是多么有福气啊，因为耶稣基督他重新生了我，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叫新造人，我不在基督里了。那基督也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体，因为基督本来被犹太人打得遍体鳞伤，他也死了，他彻底死了，成为一个冰凉的死尸。但是当圣灵的能力，当这个不死的生命，当这位自由拥有的生命进到基督那冰冷的尸体的时候，基督重新复活了，他身体上的伤痕全都没有了。那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对吗？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不能够活出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那你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们，我挑战你，如果今天你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的时候，你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活不出来神那个荣耀的有分量的生命，你被魔鬼，被这个欺骗者欺骗着，你得了这个癌症，得了那个癌症，对吧？你每天的你生气，你愤怒，你不能够有神的爱去原谅别人，你不能够有智慧去忘记从前，你总是在记得你丈夫都已经死了8年了，然后你每次你都说你丈夫活着的时候怎么不好。亲爱的姐妹们，你说你就那么点时间，你老公都死了8年了，他那点事儿你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是圣经上的这些话你往哪儿记啊？你那脑子就那么大，你每天就想着你老公多不好，他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还活在他的这个阴影里边，对吧？那你脑子里没有时间去装神的话呀。所以亲爱的们，我们就是说大家要有智慧，大家要有智慧。我都跟大家明说，虽然你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你有丈夫，你也有妻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你活的是你的生命，你在地球上你活的是你对基督的信心和你的选择。有一天你丈夫和你自己，你们得到的冠冕都是不一样的。你尽了你做夫妻的本分，他爱怎么活就怎么活。 你能改变得了谁吗？你改变不了，你就尽本分，你该祷告、该祝福、你该原谅、该宽容、该理解、该帮衬的，你都做到了。好，亲爱的，请你做一个，请你做一个清新的人，好不好？请你要做一个清新的、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你要分清你该做的事情，你尽力做好。那不是你的事情，是你丈夫的事情，是你孩子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命，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滋味。你不能代替任何一个人去尝他们生命的滋味，懂吗？你首先要把自己活得漂漂亮亮的，自己成为一个有真理、有智慧，干啥啥行，干啥啥好。每天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身上，先打造自己。当你自己活得鲜亮、明白、有智慧，我告诉你，你的老公不管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他一定会被你带起来。不信你试试看。还有你的孩子，有人说：“哎呀，这个你看我儿子就是抑郁呀，我儿子就是没有工作呀。”你说如果他这样的话，我都70多岁了，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我刚才说过了，你有你的命，他有他的命。无论是你生的还是你的配偶，你只尽本分，懂吗？你只尽你的本分，你做了当妈该做的事儿，你做了当妻子该做的事儿，你做了当父亲该做的事儿，你做了当丈夫该做的事儿之后，就 OK 了。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你自己活明白了，你会带动你的孩子，不管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的孩子。如果你自己都活不明白，你每天就是哭啊、闹啊、这个忧伤啊、失眠呐、啊，之后导致了很多病。我跟你说没有用，没有用。你说那我爱他们呢？你爱没有这个方式的，爱不是这样表达的。那神爱我们，神。因为我们都信得稀里糊涂的，那神忧伤是这样吗？不是，你救人也要有方法，救人也要有智慧，你帮人也要帮到正确的地方，是你要帮到他所需要的。如果他暂时不需要，你帮他没用。有的人还为儿子去喝药呢，对吧？你想帮助你的儿子，你喝药，那你死了，你也没帮上他呀，是吧？所以说人要有智慧，你只有做的事情有智慧，真正。给人家，人家需要的才是对的。如果你给人家都是人家不需要的，你何苦呢？好好活自己啊，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们，我总是告诉大家，活好你自己，不要操那么多心。这不是没有爱啊，这不是没有爱，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太有爱了，都太有责任心了，有的时候都越权了，你都影响到人家私生活了，明白吗？所以大家要懂得界限啊。你就把界限划清楚，你做你自己的，你做你该做的，你尽你的义务就够了，然后之后就停下来。好，我刚才说的这段劝勉大家明白吗？因为有一些姐妹们向我反映的事情，实在是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哈。当你有一个界限之后，你就发现挺好解决的。对，有人说爱人都让人烦了，那就没有意义了。你看，耶稣基督他强迫人吗？他只是让我们向我们去表明他的爱，他给了我们救赎之后，就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你看，神他强迫哪一个人去信他了？你无论是男人女人，你一定要有智慧。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要有真理。你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在真理当中来，在圣经的真理里边来。你有了真理，你自然就会生出智慧。你有了智慧，你自然会处理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在你的家事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去迷失自己。你不会迷失，因为你有智慧，你也有真理了。听懂了吗，亲爱的们？好，听下来啊，总结一下，位格是什么？位格是一个有自我意识、有思想、 有情感、有意志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者。你也是有位格的，你是有感受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神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跟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神跟我们的长相也一样，他有头有脸有身体，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有手，他跟我们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而且神他有自我意识，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选择，他可以爱可以喜乐可以忧伤。一个能够思想、能够感受、感知、能够选择，并且他能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真实存在者，他在高高的天堂上，离我们很遥远、很高，我们飞到万米高空，我们都看不到他。他在更高之处，就是在宇宙的至高之处，那里有神的国，那里有神的国。有一天我们都会去那里。好，我们可以透过启示录去想象一下神的国有多么美好。你期待去那里吗？有一天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有一天你去到那个国度的时候，那是一个真实的国度。而且，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途径。大家可以互动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能够进到神国的一个途径，唯一的一个途径，没有别的。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道路，我是唯一你们去到天国、神国度与神同在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期待，你期待去到那里，但是你的工作、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有些人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传了福音，我们还要牧养他们，还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里，带到真理里。你到了那里，你会得到什么冠冕？那可是永远永恒的冠冕。我们在地球上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选择、每一天的决定，就决定着我们到那个国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你想得到什么奖赏？你想得到，那你今天就要行动起来，关乎你在地球上你活着的时候的选择。有的人呢，是临死那一刻信了主，那他们只能是普通的。国民，那我们信主30年了，不会因为你信主30年的神给你更多一点的冠冕，神有他的考核方式，神有他的奖赏方式，对吧？那我们所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传了多少福音，帮助了多少人，那我们真正的能够把人带进真理里边，还是我们把人们引到歧途？对吧？这些都是将来我们得奖赏的考核标准，我个人这样理解的哈。总之，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属物质的都会朽坏，有一天都会不存在。但是那个永恒的、永续的、永远不朽坏的，就是在那个高高的天堂上。有一天你会去，你一定会去哦。你只要信，你就会去。有人说，那我。我不确定，那你现在不确定，那你就真不确定。可是我们都很确定，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停止呼吸的时候，我们就去住那里了，我们就会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奖赏。那个奖赏就是永远都不朽坏的，永远都不过时的，永远都与我同在的。而且我会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面对面，那是好的无比哦。那是好的无比呀、啊，所以是这些神的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对真理认识的还不够明白，所以这些驱使着我们。每周我们直播9天啊，直播9场， 是这些力量来驱使着，来感动着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我们一周直播九次。我们还有很多的精力，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时间花在这个直播间里，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直播间里持续听到的人，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对真理逐渐逐渐的就认清楚了，他们就知道这位神原来如此之好啊！感谢赞美主，这些荣耀都归给主。好，我们再来看啊，我看现在几点啊？不往下讲了，那个就留在明天吧。因为这周准备的比较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对真理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要把这些核心的东西要再拿过来，重点的去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后边呢就明年再讲。我看大家在打什么？对，你们把刚才听到的这些打出来了，就在复习。天国不是两手空空进去的，要多结果，见证基督，活出新生命。师母讲的听不够，对，我自信我讲的还是比较清楚明白的，就是我明白的东西我是能够把它讲明白的，让你们能够听明白。期待有我的冠冕，那当然了，谁不期待呀？那现在我们就要好好的啊，好好的去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是最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得自由吗？基督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唯一途径。对，你看你家里姐姐妹妹们、哥哥弟弟们，还有谁没信主啊？赶紧向他们传福音啊，这可了不得，信主是必须的。我在看大家打的文字哈，刚才这位叫以琳的家人，你把这个139篇诗篇打出来一部分哈，正好，谢谢你啊。从没听过这样的道，你从来没有听过，那你现在就要听，好好听。我们在网站上，我没数哈，不知道上传了大概都有将近1000篇的道吧，你们去听啊，太多太多了，都是真理的道，都是说的非常清楚明白的，因为牧师跟我们还是能够表达清楚事情的人，所以你去听，我们表达的东西不绕，就是直指核心。我们跟大家传达的都是基督。有人说，哎呀，江牧师，你怎么讲到总是基督基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那亲爱的们，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呀。那如果你离开基督，你讲啥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就是从来没有听过像我们这样的讲道。对，我们讲的道很清楚，不模糊啊，不模棱两可，是就是是，把这个事解释的非常清楚明白，而且都有圣经经文做根据哈，不是乱讲的，不是凭着感觉去讲的，不是，我们是有经文做根据的，圣经上这样说，我们把它串在一起。好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来，你们来定，接下来我们这点时间要干嘛？有人说敬拜，有人说带领我们祷告，听课的网址来大家发一下，有人还不知道，我告诉你们要把网址要记下来哈，写在本子上，贴在墙上。还想听我讲，明天再讲。带领我们学习祷告吧。其实，牧师带领大家祷告的课程可多了呢。你到网上去找吧，几乎80%的课程后边都是带领大家祷告，带我们敬拜。牧师带着大家敬拜4-5天了。 灵化，灵化你自己就可以灵化呀。牧师师母讲的道听不够，对，我就相信你们听不够才对，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太清楚了。我这不是自夸啊，就是我们会把一些核心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让你明明白白的，这句经文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乱解释啊，不要乱想象，就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定睛基督？因为神是透过基督来表明他自己。神他不可能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是个灵，他愿意来，但是他不能来，他太强大了，他不能够面对这些罪人，所以说他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承受这些罪的刑罚，我们跟神之间的罪解决了。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解决神和人之间罪的问题，今天罪解决，我们跟神就是面对面了嘛，就回复到亚当时期了嘛，对不对？现在我们没有罪的阻隔了，圣殿的幔子都裂开了嘛，他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所以大家要清楚哈，神跟我们之间是因为罪的原因不能够面对面，但今天罪解决了，罪除去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羔羊他来了，他已经为罪付出代价了，今天你没有罪了。所以你为什么还在跟罪纠结呢？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把经文讲得这么清楚，把罪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而且圣经在希伯来文里边，这位作者把罪讨论的、论述的这么清楚。如果今天你还觉得你在罪里，你活在旧约里边，那你真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可以这样说，你到天堂，你领的冠冕太少了。不管你是多大教会的牧师，如果是你没有把基督认识清楚、明白，你没有把罪跟弟兄姐妹们讲出讲清楚、讲明白，你还带领弟兄姐妹去认罪、活在罪中的话，那你完了。无论你的教会有多大，无论你的教会有多大，无论你的牧师的资格有多么资深，这不是你在天上去拿冠冕的资格，这不是标准。因为你要把人们带到真理里，你要把人们带到基督里，哪怕是你是小白，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牧师的培训。如果你把真理讲得清楚明白，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会给你存留巨大的冠冕。我是资深的牧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学院毕业的，我是什么博士，我的教会有多少多少人，我当了多少多少牧师，谁谁给我按手的，我当了多少年牧师了，我的儿子还是牧师，我们家三代都是牧师。 No， 这些都不是你将来得奖赏的冠冕。我们得奖赏一定是把人们带进基督里，我们一定讲的是真理，我们一定是让神的真理在教会中显明，我们一定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来延续基督的事工。有人着急的祷告，来，那你们把疾病打出来吧。我为什么祷告？啊，血糖高，脑肿瘤，来祷告，失眠。好，就这样啊，不打了，就这么多疾病，为自闭症的，心脏的，乳腺的，妇科的，我脚扭了，牙齿松动，哇，这么多牙齿松动的呀，大家祷告啊。好，我先说一下祷告的原理，弟兄姐妹们哈，我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祷告是为了什么？原来的祷告呢，人们说我祷告是呼吸，如果不祷告我就没气儿了，我祷告是在跟神说话，说主啊，你真好， 主啊，这个我爱你，主啊，你爱我，对，这些互动，这都是少不了的，因为神他愿意跟我们聊天说话。但是今天为疾病祷告，我们单单说为疾病祷告啊。首先你要知道，疾病不是神造成的，造成疾病的是谁？是魔鬼。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把魔鬼赶出去。为什么赶他？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的，他入侵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灵待的地方，他进来是不可以的。那你要站在什么高度上去赶鬼？因为你靠你这个人，你是属肉体的，你赶不出去鬼，因为鬼是个灵。你要站在天国的高度，站在基督的高度，站在神儿子的那高度去赶鬼，你才能把他赶出去。因为你在高处去赶鬼，明白吗？所以今天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这个时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被提升了，你不在这个地球上。好，现在讲的有点分裂哈，你要用灵去听。你站在基督的高度上去命令魔鬼出去，命令魔鬼消失，命令这些肿瘤、癌细胞消失。你的意识、你的思想要对。来，刚才这一段话你有没有听懂？听懂了打听懂。来，快点，我要教给大家祷告的这个方法，来，不打问题了啊，不打问题了，不打疾病了，老，听懂了，好，明白，听懂了，好，可以了，好，听懂了就做，好，现在虽然你是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在这里坐着，在这里站着，没问题，但是你的信心，你的灵，你真正的那个你，已经不在这里了，你是站在属天的高度，要赶鬼，命令鬼离开你，命令鬼从你身体里消失，因为这些魔鬼他制造了很多疾病，他是个灵，但是他侵入了你的身体，侵入了你的物质世界的身体，在你身体里制造了疾病，比如说他破坏了一个细胞，他就让另外更多的细胞开始破坏，把你的好细胞破坏掉了。他在这里边制造了一个病灶，比如说有肿瘤、有囊肿，而且这个肿瘤呢在扩大、在扩散，从肺上扩散到脑子上。不管他制造了几个病灶，那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疾病、让这癌细胞消失，因为神他没有这些，他不会把这些给你，懂吗？知道这些的是敌人魔鬼，那精神分裂也是一样的。我再往上看看你们打出来这些啊，精神分裂也是一样的，是魔鬼他占据了你的思想，占据了你的意识，他占据了你的判断力，他让你的观点和你的思维混乱。好，自闭的，包括抑郁的。那自闭也是一样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就是魔鬼他占据了人的这个思想意识，他让人的思想，让人的观点出现不对。包括肺癌，包括乳腺，刚才说的肿瘤都是一样的啊。好，肾病也是一样的，脑肿瘤都一样的哈。那这些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检测出来的这些疾病，是魔鬼制造了一个疾病，魔鬼制造了这些肿瘤，让它扩大，让它转移。那么人发明的仪器可以检测出来，检测出来这些标准指标不对了。正常人是这样的，那这个疾病是指标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疾病是魔鬼造成的。那我们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些疾病消失，不管你是什么病啊。精神上的，包括这些物质上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检测得到的这些肿瘤啊，什么什么都一样。好，你们可以 拍短视频啊，之后呢给那些需要的人。好，现在呢是为这个精神层面的，就是思想意识领域里边的，包括自闭也好，包括抑郁也好，包括精神分裂也好，包括什么什么双重情感障碍，对吧？这些哈，还有肿瘤看得见的肺癌呀、妇科啊、乳腺呐、啊、等等的这些哈。啊，包括你血糖、血压，本来人都有一个正常指标，但今天通过检测不正常了，都是魔鬼制造的。失眠也是，失眠是你想多了。好，大家可以录像啊。今天我是站在基督的高度，站在属天的高度，我站在新造的人里边，我命令这些疾病、这些肿瘤、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都消失。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里面有永远不死的神的生命，我有权柄，因为神已经赋予了我这些权柄，我命令疾病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疾病消失，命令疾病消失，我不说这些病的名字啊，都包括了。你站在这个高度上，你就会藐视这些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些问题是谁制造的，那你就把这个制造者赶出去，把疾病赶出去。你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疾病、魔鬼制造的这些疾病、这些假象都离开，现在消失，现在离开，现在消失，现在离开，离开，消失，消失，离开，消失，离开，消失，离开，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消失，离开。消失，现在离开，消失，离开，消失，离开，消失。你说离开，说消失的时候，你就想象他已经离开了，已经从你的身体里离开了。你相信这个癌细胞、这些肿瘤都消失了，由大到小，慢慢的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他在神的大能之下，在神的大能之下，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在圣灵的强烈的运行之下，这些疾病肿瘤都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萎缩。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这个肿瘤消失，这些疾病都离开，血糖指数都变正常了。血压指数都变正常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些很强烈的想象力，我们就想象在信心的眼睛里看到，你透过这些物质层面，你在信心的眼睛里已经看到这些疾病消失，消失，消失，消失，萎缩，萎缩，萎缩，消失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因为你手上有大能，你身体上有大能。是圣灵强烈的运行在你身体各处，运行在这些要被医治的疾病的地方，它现在就在消失，消失，消失，消失。你的根据是什么？根据神是圣洁的，神是有大能的。任何一个人见了神的面都要死。那今天这些魔鬼见了神的面要不要死？他要不要消失？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神是光，神是圣洁的。任何一种物质见到神都必须要消失，消失，消化变成没有，消化变成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糖尿病、糖尿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乳腺、乳腺。妇科、炎症、肺肿瘤、肺癌，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基督的大能里，在圣灵的大能里，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我信，我信，我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信这个事情就必发生。我相信相信的力量，我相信圣灵现在正在运行每一个需要得医治的家人，你们身上运行， 大地的运行，运行，运行，运行，运行。我相信正在运行，正在运行。我站在属天的高度，我看到这一切的疾病都消失，都消失，都消失，消失吧！你是非法的，你必定要消失。圣灵是圣洁的，圣灵是光，没有任何一个疾病能在神的光中存留。现在，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我信，现在正在消失，正在消失，正在消失，正在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正在消失，正在消失，正在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大能强烈的运行，运行，运行，强烈的运行，运行，运行，强烈的运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你越信，圣灵的能力越强，你越信，圣灵的能力越强，越信，圣灵的能力越强。因此我们就喜乐吧，因此我们就喜乐吧，我们就喜乐吧。当你越喜乐的时候，好事儿就越多越多的来了，好事儿就越多越多的来了，因为你没有忧愁。你信神是你的喜乐，你信神是你的盼望。因此我们喜乐吧，因此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庆贺魔鬼离开了，我们庆贺疾病消失了，我们庆贺基督已经得胜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信疾病正在消失，疾病正在消失，神的百姓正在被释放，你正在被释放，疾病不属于你，非法入侵者必须要离开，在神的圣洁之下，在神的光中，一切魔鬼的作为都消失，一切魔鬼的作为都必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魔鬼的作为都必定消失，必定消失。在基督里，魔鬼什么都不是，魔鬼他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灵能力。如果你的生命被魔鬼吞噬了，你是因着生病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天堂，我觉得这个非常遗憾，我觉得这个非常遗憾，你这个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生命到了终点了，我们的使命都完成了，我们觉得今生无憾了，我们像一颗稻子一样熟透了，低头了，该到收割的时候了，我们那时候去天堂了，那才是对的。当你有了真理之后，你不需要病死，你认同吗？当你有了真理之后，当你每天的去实践真理的时候，你不需要病死去天堂。你可能在这儿，哎，讲着讲着道呢，听着听着道呢，你的时候到了，哎，你就去了天堂，那好的无比啊，我们应该追求这样的，无疾而终啊，无疾而终。如果我们被生命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然后不得不，去见主的时候，真的很遗憾啊。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无疾而终，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今生无憾了。主啊，我真的觉得也该到你那里去了，因为时候到了，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一个传奇的生命，这是发光的生命，这是金子般的生命，这是荣耀基督的生命。所以当你相信自己在世上活着是一个得胜者的时候，是一个得胜者的时候，疾病找不到你，魔鬼也找不到你，因为他发现你太强了，疾病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去筑巢垒窝。所以当我们越读圣经，越分享圣经，分享真理的时候，我们发现疾病真的算不得什么。 可是我们在微信上却常常接触这些被疾病折磨到一定极限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呻吟呐、哀嚎也好，确实是，我们很想帮助这些人，就是透过道，透过我们去讲课，你们去听课，用这个方式去帮助你。有人说，那你给我祷告吧，祷告也可以。啊！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有一个心智，就是你们要听到，你们要听到啊！打个比方，这个人饿了，说我要吃饭，好，我可以给你做一顿饭吃，但是你要学会自己做饭，你第二顿饭才有得吃。如果你不把会做饭学会，那你第二顿就没得吃，第三顿也没得吃。那你总是找你说再给我做饭吧，亲爱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实在是精力有限，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人，我们就这么多时间，我们每周直播9次，加上前前后后准备的时间，之后我们还要吃喝拉撒睡，你们家有事儿，我们家也有事儿，你们家需要做饭刷碗，我们家也一样，没有人来替我刷碗，对吗？你们家的房子需要打扫卫生，需要洗衣服，那我跟你也一样，没有人替我来做这些，我要不要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给我留的那些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语音，我都是在刷碗的时候，或者都在吃饭的时候，我把你的语音点开去听，因为我没有时间。牧师写的每一篇文章写出来了，我们要不要改？我们要不要发送？我们的网站需不需要维护？我们的宣传的图片要不要做？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花分分秒秒的，都是需要去花时间的，亲爱的们。还有我们的身体要不要锻炼？我们如果不训练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可能每天按时坐在这里。我们需要去锻炼，我们需要去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证，明白吗？我们还有很多家务事。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给你祷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爱大家，但是你要学会自己做饭。我们把这么清楚明白的课都讲得这么清楚，而且就发在群里边，就发在网站上，都完全免费给大家听，没有任何保留。那如果你不听课的话，说实在话，我可以帮你一次两次。那第三次、第四次次更是更多，你反映同样的问题，可以说我没有这个精力去帮到你，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有时候会回复的慢，为什么？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人加我们微信，就向我们反映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文字我们需要看，语音我们需要听。那更多的人去分了，把这些时间分了。那我们原来分配在10个人身上，现在我们分配在60个人身上。那你说我回复的是不是会更慢一些？那有的，弟兄姐妹就太着急了，我晚回复他，他就不能给我拉黑了。之后我又找到他在我另一个微信号上也有微信啊，我就说我说你看我晚回复你了，你就把我拉黑了，你有那么着急吗？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人呐，这就是人的心情，我能理解啊，能理解，但是你太着急了，就是，而且不礼貌了，不好啊。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跟大家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们想更多的用讲课的方式把道理讲清楚，把真理分析清楚明白，你去听，你去听之后，你去用，你去用，你只有用了这个真理对你才有用，否则的话，真理是真理，你是你，你跟真理还是剥离开来的，真理是非常好。真理是非常好，没有问题。神是非常好，没有问题。神是医治的神，没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他医治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不实践、不训练，你不灵化，你不花功夫，你不站在属天的位置上去祷告、去命令疾病离开，那神的恩典、神的好处跟你还是没有什么关系。听明白了吧，亲爱的家人们？真理，你只有去用， 去使用真理，去实践真理，这些真理对你才有用。否则的话，真理就是知识，就是写在纸上的，跟你还是没有关系。还有的家人呢，用了在我们的这个建议之下，还是用了，用了一小段时间，用了几天时间，感觉没什么结果就放弃了，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品质。要坚持去使用，每天练习，就如同你吃完饭了，你还饿了呢，对吧？那你今天吃两顿饭，你吃了一顿，你饿了，下顿饭你要不要吃？那神的话，神的真理，你听了明白了，你又要不要再继续听？你要不要继续实践？是一样一样的。你不吃饭会饿，那真理你不听明白，那也不行，明白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明白，要去把真理不断的去实践出来，去实践实践实践，去听去听去听，让自己听得清楚又明白，然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跟真理是有关系的，我跟真理是融为一体的，你跟真理不再是剥离开来的，真理和你和耶稣基督是融为一体的。你是真正的把神的话吃喝明白了，融入你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真理是需要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实践，我们才能够，神才跟我们面对面，你才发现，哦，这位神原来是这么清楚明白的。他在旧约里边，因为罪的阻隔，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实现，所以他透过先知、君王，透过祭司去向人们说话，传达他的信息。但今天不一样了呀，今天我们的跟神之间的罪已经解决了，我们没有罪在中间做阻隔了，所以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了。那今天神把我们提升到了他的高度，在基督的高度，在神的右边，我们去祷告，我们命令财富要来，我们命令疾病要消失，要离开，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智慧的，真理使得我们有智慧，真理使得我们有谋略，真理使得我们在任何事情面前，我们有足够的判断力，你就不会踩空，你就不会被坏人被魔鬼落入坑中，你就会一生顺遂，一生走在平安稳妥的路上，这样你才把这位主信的清楚又明白。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刚才大家要把我那段祷告录下来，你看祷告很轻松，你不需要去撕心裂肺的去做什么，你不需要去绞尽脑汁的去做什么，你就知道你站在哪里，你在对魔鬼说话，命令他离开就可以了。反复的这样去做，直到魔鬼离开，中途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更不要放弃。那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献爱心，支持我们能够让这个事工发展的更好，能够让更多更多的人去受益，因为你们已经受益了，你们已经受益了，要把这个直播间传播出去，把这个课传递出去，让更多信的糊涂的不明白神的神是个灵，神这个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造访我们，而不是活在迷信当中，活在不确定当中，活在一种玄幻里边，这是不对的。好，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去顺从神的灵，去做支持和献爱心的工作。我们群里边有一些奉献方式，那请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啊，我们一起同工。你在天国里，你会得你的那份奖赏。你在背地里做的事情，神的眼睛是明的，他都知道，他都一一做纪念。不要担心哦，不要担心神看不见。你所做的对神国的事工的支持，神会看见。你知道神有至高的智慧，你的一动念神都知道。所以说凡事 为我们这个事工做奉献、做支持的人，神都看见，一一的纪念，并且要加倍加倍的赐福于你们。相信神，相信神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都来相信这位主。我们把直播间里这些荣耀、颂赞、掌声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弟兄姐妹们的陪伴，感谢赞美主，再见了。